就是有一，圣经上有一些真理啊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真理不是这么清楚，所以我们常在走的时候就容易摇摆。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救恩，他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了，他已经做成了，他2000年前做成的，今天不需要再增加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只要相信接受这一切的真理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。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认识清楚的话啊，我们会落在一个控告的里面。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在想这样，就是说比如他今天在他信主以后，他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很自然就会想到，是不是因为我曾经做了什么事情，或是我的祖先曾经做了些什么事情，而今天我还在受这个咒诅。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，通常对我刚才讲的真理不清楚，我们还需要再砍断什么祖宗来的咒诅。其实你不需要砍断，因为所有这些咒诅也好，这些都已经在我们主进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解决了，神愤怒的杖已经击打在他的身上，他不需要再打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现在基督里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东西没有弄清楚的话呢，就会常常在一个控告的里面。当你再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再碰到好像环境很艰难，你会想到是不是我曾经做了什么事，现在神还在刑罚我，是不是我祖宗曾经做了些什么事，我现在还在受他们的折磨。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你没有弄清楚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，你会常常落在控告的里面。你不需要再去砍断了，神已经帮我们砍断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在认识这个之后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碰到很多的难处，甚至好像跟我们从前所犯的罪有关，或者甚至我们想到我们祖宗或者我们父母曾经做了些什么事，这些事还会临到我们啊？你这个事情我们就比较搞清楚，因为如果你第一点没有弄清楚，第二点就开始有怀疑了。我们信主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我们必须要记得，那是经过神的手安排给我们的，没有一件是偶然的。即使不管你看的是多可怕，但那件事情绝对是经过神的手安排的。但是神的手安排的这些事情，在我们的身上，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益处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爱他，我们就没有益处；如果我们爱他，我们就有益处。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，为爱神的人的益处啊。所以你会发觉呢，也许在人看，在你自己看，那些难处临到你啊，是因为你曾经做了什么事，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什么事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了，你错了，因为神已经把你解决了。我们在基督里不需要，但是当这件事情再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是为了一个目的，是要造就你。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看清楚，这两件事情要看清楚，没有看清楚你是走不稳的，因为你随时会落在控告里面，你随时会怀疑的里面，你甚至会觉得为什么我信主以后是走这条路。但你不要忘了神安排，只有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。那爱神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愿意顺服他，愿意爱他，愿意爱他的旨意的人，那有益处。如果你不顺服，不爱他，不爱他的旨意呢，这件事情临到了你，你可能白受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那得益处是什么呢？不是得世上的益处，你比较清楚。世上当然有益处，神该给我们的他绝对会给我们的，因为你如果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这些基本的一定要加给你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你看罗马书第八章是讲到叫我们得益处，最后那个益处呢就是得荣耀，那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原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会遭遇到这么多的环境啊，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神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啊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有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死地，但是死不是结局啊，因为他把我们带到死地是要经过死让我们能够复活。 然后有复活的生命，然后与他同坐天上。这个时候呢，所有地上的事物都在我们的脚下，仇敌也在我们的脚下。所以我想在我在交通这个事情，这两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如果这两点没有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常常落在困惑，落在仇敌的控告底下，落在我们自己控告自己的底下。这两件事一定要搞清楚。不是，如果所有前面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呢，甚至我们将来要犯的错呢，在基督耶稣里他已经给我们解决了，之后呢完全是为了这 是要来训练我们，来炼净我们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在我们现在要走的这条路上啊，有一点我们要也要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说你知道属灵的事情，生命的增长不是靠我们的努力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。如果你能够靠你自己的努力做到的话，绝对不是属灵的，是天然的，不是属灵的。暂时可能有一些果效，但是呢不会有永远的果效。所有属灵的事物，属灵生命的增长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圣灵知道要怎么做。今天如果靠我们，你看我们多危险，我们都会摇摆，但是圣灵不会摇摆的，他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呢，所有属灵的事物，所有生命增长，对神真正的认识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而不是我们。但是我们的确会成为他的拦阻，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一切都是他在做的，但我们会有个拦阻，这个拦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够相信，不能顺服，不能够。如果你真的相信顺服了，你一定会有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安息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，任何的环境里面，苦难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没有安息的话呢，你就知道我们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在信心跟顺服上面出了问题。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神给他的子民预备了另外的一个安息，这个安息是要竭力建立的安息。在这个安息里面呢，要大祭司就是圣灵，他就能够做工了。但我们不安息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就很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呢，在这里呢，就牵涉到这个信跟顺服。所以希伯来书是讲信心的，信带下来是顺服的，真的信心一定是顺服的，没有真实的信心和顺服的，就绝对没有安息。你看我们今天多少的环境我们没有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。但是当然我们天然人是没有办法安息的，我们天然人是没有办法相信，甚至没有办法来顺服的。所以呢，圣灵也为我们想到这个，所以圣灵就兴起环境来在炼净我们。所以我们讲到信心要经过试炼的，带下的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，我们上次讲过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几个点，我们才能够好好走路，否则的话呢，你知道我们就会走得很摇摆。那譬如说像最近神做了很多事情，你看像我们最近有一些改变，我们一直有很多的人会觉得不知道前途如何，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跟我们开玩笑的，事实上他很多时候把我们带到死地是为了复活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那是更光明的一点。就好像主耶稣那时候对门徒讲，他对上十字架，你知道门徒都很紧张的，门徒很紧张的，第一个他们听不进去，第二个呢，他们要么就是真实为大，要么就是在那里怎么讲呢，就在想像彼得所讲的，众人就算为你跌倒我不会跌倒，你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那种很多里面的翻出来，等到主真的定十字架都跑掉了，留下来的约翰跟几个妇女呢也不能分担他些什么，但是主仍然是上了十字架，三天后复活，然后向他们显现，然后他们整个人都改变。所以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死地是为了他要把更大的恩典给我们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做事的方法，神走路的原则。好，那我现在回答两个问题，就是上次Melody 提到的一个问题，因为这我发觉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跟我们要走的路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都是有关系的。那 Melody 上次问的问题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啊，那你提到两件事情啊，第一个就是说呢，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，你们记得吗？他的女儿快要死了， 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俯伏敬拜你，然后求主耶稣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复活。主耶稣听了，主耶稣就跟他去了。正在路上呢，就碰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碰到一个血漏的妇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挤到很多人挤耶稣，但是呢，他就去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，啊，他想他摸到以后，他就会好起来。果然，他一摸到以后就好了，啊，然后主耶稣就回过头来问谁摸我？当然主耶稣知道谁摸他了，啊，主耶稣这样问是有原因的，啊，因为他这样问的时候呢，门徒就讲话了，对，那么多人拥挤你，你怎么说谁摸？所以门徒搞不清楚。但主耶稣呢，要知道那个妇人。所以问那妇人就战战兢兢就站出来了，因为她是一个血肉妇人，不能随便摸人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洁净的问题的。后来主耶稣他就跟主耶稣承认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主耶稣基本上是把他的见证带出来给大家看，所以主知道的。然后这件事情过以后呢，主就去了雅鲁家，那时候女儿已经死了，然后他就把他们赶出去，然后你知道这个女孩就活了。然后呢，圣经上特别讲了一句话，就说这个女子十二岁，血肉妇人也是十二年，啊，这个女子也是十二岁，所以你发觉这两个十二是有关系的，啊，因为上次有人在问 Mary， 就说为什么说圣经突然讲一句话，她也是十二岁，正好是十二岁，为什么要说她正好十二岁？因为把这十二岁跟她血肉的妇人连在一起了，啊。表示这是同一件事情，那这当然跟我们有关系的，啊，跟我们今天有关系，跟我们属灵的路有关系，啊，跟我们前面要走的路都有关系，因为这一个人是管会堂的，啊，犹太的会堂，啊，你知道管会堂呢，在当时的犹太会堂里面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，啊，他不仅只是看门的人而已，事实上他是很有权威，他安排各样会堂里面的次序的，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犹太宗教的一个领袖，啊，可是呢他女儿快死了，啊，什么叫女儿？女儿就代表他的生命，啊，女儿从他出来的，所以女儿是代表他的生命，所以犹太的宗教是世上最好的宗教，但是呢最好的宗教呢也带不出生命来，这是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的，最好的宗教你也没有办法带出生命，这就告诉我们呢，如果我们跟主没有活的关系，就是一个宗教，你的生命绝对不会成熟的，你可以听再多的道也没有用的，如果你跟他没有活的关系，如果他不在你生命上真正做主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参加再多的特会，听过再多的道理，有再多属灵的知识都没有用，你的女儿也是要死的，你的生命也是要死的，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厉害的话，今天我们在神的光中，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，你就测验出来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多少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所以你就看见这就是为什么耶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光照的意思，换句话说呢，他有了启示，他有了光照，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伏在他面前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来到了尽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什么老是不长进，是你蒙光照的时候，是你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是你要来伏伏在他的面前，求他在你身上，在你生命中做更深工作的时候，然后主就答应他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寻求是主喜悦的，主答应跟他去，主可以一句话就叫他好了，对不对？但主没有，主跟他去，换句话说主愿意跟我们同行，陪着我们来走。然后呢，你接着就插进来了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呢，从他们研究圣经的人来讲，他们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外邦女子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，但不管那不重要，这可以说他们是代表一个外邦的宗教，他在医生那边花尽所有的都不见好， 身上的血漏个不停。我们知道生命是在血里面，所以血漏是代表什么？你生命漏掉了，生命漏掉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漏掉。主不是不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我们生命常常漏掉了。生命的漏掉当然有很多方式，但是你知道，如果我们在主之外寻求主之外的任何东西，你会发觉人的生命都是漏掉的。即使主给你再多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，你也会漏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单单的为主而活，单单寻求主自己的话呢，这个生命是漏掉的。你可以请各样的医生来给你把看病，给你可以花尽你一切所有的，你还是漏光。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十二岁，我们知道十二是代表一个完全数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受的对付已经够多了，现在呢他们都来到了尽头。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漏掉了的结果呢就是死亡嘛。所以你看见当他十二岁漏了十二年，带下那个女孩子就是死亡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知道这些话都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在最后这个时代啊的特点，就是老底家的教会的特点，所有的知识啊都有了，就是没有生命，就是没有光，就是看不见自己，都以为富足了，但是主说贫穷眼瞎赤身露体。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很厉害的一个光照，是我们要，如果我们真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。我发现就是说，从我们几个礼拜前讲到我们要停下来之后啊，我个人的看见有很大的改变。主给我看到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事情，显出很多里面很深的东西。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嗯，我突然看见了好多，而且不敢相信的很多东西被显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对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的看见也更多，当然对主的启示认识也更多。所以发觉其实神一直在做什么，神好像现在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，然后神开始做更深更多的工作。如果你真的留意的话，你会发觉在你的生命中主是这样带我们的，主好像就把我们带到这个死地，看见你需要重新要主，更绝对的要他。你知道没有他，你没有办法活下，没有办法再走前面的路，那这就对了。这是神要带我们走的路，他要把我们带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，把我们带到那个得胜复活荣耀的地步，这是。那另外就是上次美丽有提过的，他就要我交通一点关于那个弥迦书啊，我没有忘记，美丽大概几个礼拜前讲的，我没有忘记，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冤枉，我没有忘记啊。那当然我不会讲的太多，因为我主要是讲重点啊，我觉得重点就够了，因为我今天不是太多知识的问题，重点就够了。那弥迦书也是一卷蛮特别的书啊。看弥迦书，弥迦书有七章。弥迦书这一卷书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知道，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啊，这些先知的名字都很有意义的，而且这些先知的名字常常都跟他的书有关系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名字是见证他的自己，也见证他的信息，所以弥迦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？到底有谁像耶和华？所以弥迦书他的可以说他的整个结论总结是什么啊？总结就是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的那三节圣经，就是整个弥迦的重点。第七章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是重点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你看了，这就是弥迦的见证。
神上有何神像？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的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这三节可以说整个弥迦书的重点啊结论，这是几乎读圣经的人他们都共同同意了这个点啊。那这三节啊跟弥迦书的三段话很有关系，意思说这三节是回应整个弥迦书前面所讲的三段话。这三段话呢都跟听发生关系，听啊，所以弥迦书有三段都是讲到听啊。第一段话呢是从第二节开始，第一章的第二节，你看万民啊你们都要听，你看这是一个听啊，万民啊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。听什么呢？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听，这个听呢一直讲，讲到第二章结束，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，第三章第一节，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看到没有，又是一个听。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所以你看后面就讲到他们要听什么，然后在第六章 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又讲到听，这是第三段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你的话，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辩。第三节，我的百姓呢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看见啊，弥迦书大概分成三段，三段呢都讲到听。第一段是讲到万民你要听，第二段讲到首领你要听。第三段是讲到山岭、冈岭都要听，你看到没有？换句话说呢，整个弥迦书他呼召人，到神的面前来，听神什么呢？听神审判的话。那当然，这一段弥迦书跟我们今天的光景也很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读启示录你就看见了。当神向着教会最后的信息，就那七封书信的信息，每一个信息的后面都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你们应当听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其实不管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一直神的话一直在叫我们注意要听，要听，因为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了，特别是在我们今天，你更是要听。圣灵有啊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都应当听。好，那如果今天神的话是要叫我们来听神审判的话，那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一个光景里面，就是所有宗教都有的一个光景。所以我们要认识，虽然神叫我们听审判的话，但是神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回事。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是落在宗教的里面，或我们对神的审判不清楚的话，所有的宗教他们的神都是什么样的神呢？都是非常刚硬、冷酷、非常严厉，甚至很残忍、残暴，是一个报复的那一位神。所以你看见偶像都是给你感觉怎么样，很恐怖，要你远远的，好像来离他越远越好， 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有时候常到庙里面去玩，啊，有的时候也很好玩嘛。你看那些像，那些偶像都是很可怕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偶像，都是给你塑造一种恐惧的心灵，让你怕他。所以当我们在弥迦书里面听到好像神这些审判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会落在这个光景里面。所以你知道结果呢，弥迦书呢在最后这三节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，他说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你看到没有，这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。前面是讲审判的话，但是结论是告诉我们呢，他是一个赦免罪孽的神，他乐意施恩的，他愿意赦免的，哦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神要审判，但他从来不用审，不以审判为乐，审判不是他的目的。如果审判是他的目的呢，他就很喜欢审判。但神从来不以审判为他的喜乐的，神喜爱什么呢？神喜爱施恩，神喜爱施怜悯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必要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在深海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有何神像你？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起慈爱。那神既然是这样的神，神怎么做？所以就来到了新约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，他的爱子，来为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过。所以有何神像呢？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产业之余的罪过。所以神是公义的神，神要审判，但审判的杖是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，你特别记得这里是产业的愚民，少数的人，哦，这讲到什么呢？这就讲到了得胜者，这就讲到了得胜者。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真正读弥迦书，我们听见了这审判的话，我们明白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对他的信息有反应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他能够在谦卑中悔改，愿意回转，愿意伏在神大人的手下，啊，这样的人呢，是产业的渔民。这就是我们读到末后那些得胜者的心智，这些人他们要见证一件事情，他们就是弥迦，他们见证神啊有何神像，啊，他们向这个世界有一个见证，啊，向神的百姓有一个见证，神啊有何神像，你乐意施恩，你乐意饶恕，啊，所以他们带出来的见证，他们带出来的信息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所以你知道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是，我们再看一下何西阿书的最后一节，最后的一个结论。何西阿第九节，十四章最第九节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，你看也是讲了类似的事情。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九节，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行在其中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所以你看，你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的道，耶和华的路是正直的。为什么神的话、神的路是正直的呢？因为如果你读何西阿前面，你就知道，因为神的路，他有个动机的，神有个动机，他的有一个根本就是出于他的爱，出于他的爱， 所以你看见哦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有的时候你看见好像在那里剥夺，好像在那里操控，好像在那里很艰难，但这是正路，因为它的背后是神的爱，背后是神的爱。如果是义人，你一定要是正直，你一定是行在其中。换句话，你接受神的道路，你愿意悔改，你愿意接受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审判跟炼净。要是很多时候，神的路在我们身上是审判，但这个审判呢，我们再说是出于他的爱，那不是目的，他为的是要炼净我们。炼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我们可以能够跟他完全的联合。你说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敞着脸与他面对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的东西。所以神因为出于他的爱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工作的。那正直的人呢，必要行在其中。否则呢，你看恶人就在其上跌倒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懂的话，我们不顺服的话，你会发觉你会跌倒。所以最近我有跟有一些人有一些交通，就提到保罗的经历啊。因为保罗很奇妙，保罗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路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，有一个意象，然后他没有违背这个意象，所以他一生的路走非常的直。那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这一蒙恩德，就没有这么清楚的看见，所以我们的路呢常常就摇摆，然后我们碰到了难处我们就跌倒。你看保罗一生的难处比我们都多，你看见保罗在讲到他难处，讲到他讲了一点点而已，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一点点他的那些经历，你看他有碰到什么，被鞭打，真的船难，被你知道被有假弟兄的危险，各样的危险，你知道，比我们更难了。但是保罗从来没有摇摆过，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开始他就看得好清楚，就是在大马色路上他就看得非常清楚。有三点我们特别要提出来的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你看他那时候很奇怪，有大光照着他嘛，有声音跟他讲话嘛，所以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的耶稣。”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，可以说非常震惊的一句话，因为就他来讲，拿撒勒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他现在逼迫的是拿撒勒人的那些跟随的人而已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但他在问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就是耶稣。”这给他一个很震惊的看见。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的主是活的，就像我们刚刚祷告，主是活的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，你知道，我们头脑都知道主是活的，我们在经历中偶尔也会发觉主是活的。但是常常呢，我们的形式，我们在环境里面呢，我们就好像忘了主是活的了，好像我们就觉得主是活的跟我们在处的环境好像两回事。但是保罗一开始一直到末了，他都知道主是活的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你知道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主是活的，或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发觉好像主不是活的，说你看我们就落在难处里面了。如果你知道他是活的话呢，你如果知道主是这么又真又活的在你旁边，你会发觉呢，你的环境真的算不了什么。保罗能够在经历这么多的环境里面啊，他能够知道主是活的，而且一直是经历到主是活的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难处，所以他能够不违背天上的意象。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很清楚来走前面的路。第二个呢，他是真正服了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他真的认清楚了。你知道以前的保罗是不得了的人物，他不管是在各方面，在各宗教也好，在政治的世界，在文化的世界也好，他都是顶尖的。他不需要去问谁的，他自己就是他的主。但现在他真的认识了主，他愿意服下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这一点也是我们常常没有认清的，你知道，我们只有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才来问主，我该怎么做。我们没有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 跟主联合，让他在我们身上做，这是我们失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。我们口称他是主，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在做主，这是我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。好，但是第三件事情更重要了，因为那时候你记得亚拉尼亚来给他按手，讲了很多话，到最后说叫他要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主是在离开世上之前就对门徒说，他就说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他怎么住呢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充满我们，他要在我们里面做主。这件事情比前面两件事更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主是主，你也愿意称他为主，但是说句实话，你做不来的，你会放弃的，而且你常常就糊里糊涂做主。所以第三件事情呢，能够把前两件事情变成实际，所以那更重要，那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啊，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，这个很重要。换句话，他不仅在我们旁边，他活着。他不仅是我们的主，我们随时要问他，更重要的是他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他要做成这件事情，那个是最重要的，那不是我们自己凭着努力凭着记忆勉强能够做的，所以主自己要来做，他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他讲嘛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。换句话说呢，现在这个盼望在我们里面，主要来做成，借着圣灵要做成这件事情。所以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，都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。但在这过程当中呢，你会发觉你越来越差，你越来越觉得你不像样子。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，我们绝对不认识神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们当我们被带到自己越来越不行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就灰心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要灰心了，可是这是神的目的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。因为只有借着我们对自己越来越厌恶越来越弃绝呢，主才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增加。所以你看见原来我们所追求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越来越糟，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退后，其实不是的，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。原来呢，这些都在他的手中，所以这不是我们该，当然我们需要悔改，但是这不是悔改，不是我们如果悔改没有盼望，那就真的是没有希望。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这是他的目的，要显出我们，好让他在我们身上真正能够做主。所以我就把这几件事情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最近可能我们有一些困惑，或者我们要走前面的路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一些没有看清楚的地方。我觉得在这几天主把这些话给我，所以我就愿意交通给弟兄姊妹。我觉得主当然还会继续给我们话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在现在大概主把这些话摆给我们，我们可能对我们走前面的路有相当大的帮助。我想盼望圣灵能够把这些话解密给我们，好让我们更清楚。好吧，我想我就说到这里，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自由的交通，或是我们可以我们看看，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吃饭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再交通也可以，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先问也可以。